早晨，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主内平安，
主内平安。
如果要了解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的重要，
若是要了解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的重要，
我们需要了解在十五章里面的一些描述。
我们需要了解在十五章里面的一些的描述。
在那里，
在那里，
我们了解到，
我们可以了解到，
根据世俗的标准，
根据世俗的标准，
扫罗作为国王的表现是非常好的。
扫罗作为国王的表现是非常的好的。
他带领以色列人在军事上面战胜了敌人。
他带领以色列人在军事上战胜了敌人。
但是在神的眼里面，
但是他在神的眼里，
百姓选择扫罗作为以色列的王，
百姓选择扫罗为以色列的王，
是彻底的失败，
是彻底的失败。
就好像撒母耳指出，
就正如撒母耳指出，
扫罗的问题，
扫罗的问题，
是他惧怕百姓多于惧怕神，
是他惧怕百姓多于他惧怕神。
撒母耳亦话俾扫罗听，
撒母耳也告诉扫罗，
由于他拒绝遵行耶和华的说话，
由于他拒绝遵行耶和华的话，
神亦会拒绝他作以色列的王，
神也会拒绝他做以色列的王。
对扫罗的拒绝，
对于扫罗的拒绝，
并没有导致神拒绝以色列王权的继续，
并没有阻挡到神对以色列王的这样的继续
王位的继续，
王位的继续。
对，事实上在神的恩慈里面，
事实上在神的恩慈里，
在我们今天读的十六章第一节那里，
在今天我们所读的十六章第一节里，
神决定在耶西的众子里面，
神决定在耶西的众子里面
预定一个做王的，
预备一位做王的。
神会为自己预备一个王，
神会为自己预备一个王。
尽管扫罗的王位会继续持续一段时间，
尽管扫罗的王位会持续一段时间，
但是大卫的受膏，
但是大卫的受膏，
却是神所引发出来一个新的开始，
却是神所引发出来一个新的开始。
在这个意义上面，
在这意义上，
十六章是撒母耳记上关键的一段经文。
撒母耳记上十六章是关键的一段经文。
这个是对未来大卫王的一个介绍，
这是对未来大卫王的一个介绍。
在这段经文里面，
在这一段经文里，
它是由两个的故事去所组成的，
是由两个故事而组成的。
第一个是描述大卫受膏，
第一个是描述大卫受膏，
他成为神为自己预备的新王，
他成为神为自己预备的新王。
第二个是一个讽刺的故事，
第二个是一个讽刺的故事，
就是这个新受膏的大卫，
就是这一位新受膏的大卫，
被征召到扫罗的宫廷里面去任职，
他被征召到扫罗的宫廷里面任职，
因为扫罗想为自己提供一个善于弹琴的人，
因为扫罗想要一个为自己善于弹琴的人。
我们今天就从这段经文里面去想想对我们的提醒是什么。
今天我们就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来看看经文对我们的提醒是什么。
我们第一个提醒，
第一个提醒，
神是我们的主，
神是我们的主。
我们不单止被拯救，
我们不单止被拯救，
我们也是被吩咐去服侍祂，
我们被吩咐去服侍祂。
我们仔细的去看看这一段经文的第一个故事，
我们仔细的看看这段经文的第一个故事。
这里是讲到有关大卫受膏的事情，
这里讲到大卫有关大卫受膏的事情，
但是很有趣的，
很有趣的，
大卫在当中并没有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
大卫在当中并没有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
相反，在这个故事里面，
相反在故事里，
神和撒母耳是这个故事里面的两个主角，
神和撒母耳在故事里两个主角。
我们首先去看看作者怎样去塑造撒母耳的形象，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作者如何塑造撒母耳这个形象。
在第一节那里，
第一节，
当神的命令去到撒母耳的时候，
当神的命令去到撒母耳的时候，
撒母耳仍然为神拒绝扫罗作以色列的王而悲伤。
撒母耳仍然为着神拒绝扫罗为以色列王的事情来悲伤。
作者并没有告诉我们听，
作者并没有告诉我们
撒母耳为什么到现在还未能够克服扫罗被神拒绝的这个事实。
撒母耳为什么到此还未能接受神拒绝扫罗的 这样的一个事实？
或者撒母耳爱扫罗，
或许撒母耳爱扫罗，
或者撒母耳无法只克服一个最大的问题，
或许撒母耳没有办法克服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当他去高扫罗成为以色列王的时候，
就是当他去高扫罗做以色列王的时候，
他这件事是完全的失败，
他这一件事是完全的失败。
是不是他为自己的失败而继续的哀伤呢？
是否他为自己的失败而继续的哀伤呢？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确实知道神对他的先知表达了不耐烦，
但是我们确实是知道神对他的先知表达了不耐烦。
神用了一个字，
神用了一个字，
他这里用要到几时，
这里讲要到几时，
这里神是向撒母耳抱怨，
在这里是神向撒母耳抱怨，
他用了太长的时间去为扫罗哀悼，
他用了太长的时间为扫罗来哀悼。
神并没有禁止撒母耳为扫罗去哀伤，
神并没有禁止撒母耳为扫罗来哀伤，
但是哀伤的时间应该停，
但是哀伤的时间应该停。
现在是撒母耳执行神新命令的时候，
现在是撒母耳执行新命令的时候，
这个新的命令就是撒母耳要去到伯利恒，
这新的命令就是撒母耳要去到伯利恒，
高立耶西的一个仔作为未来的王，
就是要高立耶西的一个儿子作为未来的一位王。
撒母耳听到神的命令之后，
撒母耳听见神的命令之后，
他并没有立刻去遵行，
他并没有立即去遵行，
相反在第二节里面，
相反在第二节，
他表达了他的犹豫，
他表达了自己的犹豫，
他告诉神听，如果扫罗发现了这件事，
他告诉神若是扫罗发现了这一件事，
扫罗就会杀了他，
扫罗就会杀了他。
神垂听并且明白撒母耳的忧虑，
神垂听并且明白撒母耳的忧虑，
但是神并没有改变他的命令，
但神却没有改变他的命令，
相反神为撒母耳提供了一个掩饰的故事，
相反神为撒母耳提供了一个掩饰的一个方式，
掩饰的方式，使到撒母耳能够顺利的去执行这个命令，
以致撒母耳可以顺利的去执行这个命令。
在第三节那里，
在第三节，
神话给撒母耳听，
神告诉撒母耳，
当他去到伯利恒的时候，
当他去到伯利恒的时候，
他必须要邀请耶西参加这个献祭，
他必须邀请耶西来参加这个献祭。
在当中神会话给撒母耳听他应该怎样做，
在当中神告诉撒母耳他应当如何行。
在第四节的时候，
在第四节，
撒母耳遵行了神吩咐他的事，
撒母耳遵行了神吩咐他的事。
但是如果我们熟悉希伯来文的叙述文体常用的一些方式，
若是我们熟悉希伯来文它叙事的一些的常用的方式，
撒母耳在这里的行为，
撒母耳在这里的行为
偏离了神和他仆人之间正常的方式，
是偏离了神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
他的仆人啊 ，OK， 就是在这里边，就是偏离了神和他仆人之间正常的一个方式，
偏离了神同人仆人之间一个正常的方式。
系啊，吓， 这个正常的方式是什么呢？
这正常的方式是怎么样呢？
就是神命令，
就是神的命令，
他的仆人即刻顺从，
他的仆人立刻遵从。
撒母耳的犹疑是不是作者刻意将他或者刻意对他 作出一个负面的描述呢？
作者是否将撒母耳的犹豫作为一个负面的描述呢？
就是撒母耳并不是一个完全顺服神的仆人。
撒母耳并不是一个完全顺服神命令的仆人。
这样是不是对的呢？
这是否对呢？
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回答这问题之前，
我们要进一步看看这段经文。
我们要进一步看一下这经文。
当撒母耳来到伯利恒，
当撒母耳来到伯利恒，
在献祭的祭物预备好之后，
在献祭的祭物已经预备好之后，
撒母耳就使到耶西和他的众子能够自洁。
撒母耳就请耶西跟他的众子自洁，
并且邀请他们来参加这次的献祭，
并且邀请他们来参加这一次的献祭。
当耶西和他的仔来到的时候，
当耶西跟他儿子们来到的时候，
撒母耳看到以利亚，
撒母耳看见以利亚，
他立刻被以利亚的外表所吸引，
他立刻被以利亚的外表而吸引。
当神还未来得及吩咐撒母耳的时候，
当神还未来得及吩咐撒母耳的时候，
撒母耳就在心里面宣告，
撒母耳就在心里宣告，
以利亚一定是神的受膏者，
以利亚一定是神的受膏者。
但是我们却看到第七节，
但我们却看到第七节，
神立刻否决了撒母耳的想法，
神立即否决了撒母耳的想法。
他的答复分成两部分，
他的回答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这样的，
第一部分是这样的，
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
不要看他的外貌和身材高大，
我不拣选他，
我不拣选他。
在这里我们知道我不拣选，
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不拣选，
可以翻译成为我弃绝他，
可以翻译为我弃绝他。
这里两个句，这里两个词啊，
在这里的两个词，
他身材高大，
他身材高大，
同我弃绝他，
和我弃绝他，
使到我们想起作者在前面几章对扫罗的描述，
使我们想到作者对扫罗扫罗
在
前面的一些的几章的一些的描述，
就是扫罗身材高大，
就是扫罗也身材高大，
但是同样他被神弃绝，
同样他被神弃绝。
因此神在第一部分的回应，
因此神在第一部分的回应，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这个是神斥责撒母耳还未学到他以前失败的功课，
这是神斥责撒母耳还没有学到以前他的功课，做功课。
他以前就是看到扫罗身材高大，
以前他就是看中扫罗的身材高大，
他现在同样继续的同样犯以前的问题，
他现在同样犯以前的错误。
他只是看人的外表，
他只是看人的外表。
当神讲这句说话的时候，
当神讲这一句话的时候，
这句话就好像一把匕首，
这句话就好像一把匕首
插入了扫罗的心，插入了撒母耳的心，
插进了撒母耳的心。
因为在这个时候，
因为在这个时候，
撒母耳似乎仍然不能够放下神弃绝扫罗的这件事情，
撒母耳似乎仍然未能放下神弃绝扫罗这一件事。
但是跟着神对撒母耳回应的第二句是什么呢？
但是神回应撒母耳第二句话是什么呢？
这里讲到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
这里讲到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
人是看外貌，
人是看外貌，
耶和华是看内心，
耶和华是看内心。
相对第一句说话的时候，
相对于第一句话，
这句说话好像缓和了第一句说话的严厉，
这一句话好像缓和了第二句话的严厉。
一方面神似乎接受了撒母耳作为一个在世上活着的人，
似乎神接受了撒母耳一个在活在世上的一个人，
因为他是世上的人，
因为他是世上的人，
他不会知道其他人的心，其他人究竟在想着什么，
他不知道人的 内心在想些什么，
按住他的有限性，
按着他的有限性，
撒母耳会继续做出这样的判断，
撒母耳会继续做出这样的判断。
但是另外一方面，神在这里也是告诫撒母耳，
在这里同样神也告诫撒母耳，
因为他的能力有限，
因为他的能力有限，
他不适合急于落任何的定论，
他不适合急于下任何的定论，
他应该等待神自己的决定，
他应该等待神自己的命令，
因为只有神才知道人的想法，
因为只有神才知道人的想法。
同样在这里作者也没有告诉我们，
同样在这里作者也没有告诉我们
撒母耳对神的答复有什么感想，
撒母耳对神的回答有什么感想，
但是作者却是告诉我们，
但是作者却告诉我们
撒母耳接受了神的纠正，
撒母耳接受了神的纠正，
并且采取了相应的行动，
并且采取了相应的行动。
在第八节的时候，
在第八节，
当撒母耳看到亚比拿达的时候，
当撒母耳看见了亚比拿达的时候，
他再没有自作主张，
他再没有自作主张，
他在这里等候神的指示，
他在等候神的指示。
最后在十二节的时候，
最后在十二节的时候，
当耶西最小的儿子大卫出现，
当耶西最小的儿子大卫出现，
神对撒母耳说，
神对撒母耳说，
这就是他，
这就是他，
你起来告他，
你起来告他。
撒母耳服从，
撒母耳服从，
并在大卫的兄弟面前告了他，
并在大卫的兄弟们面前来告他。
这里再一次出现了正常的情况，
在这里再一次出现了正常的情况。
神命令，
神命令
他的仆人即刻去做，
他的仆人立刻遵从。
在撒母耳记上入面，
在撒母耳记上上，
我们知道大卫的受膏，
我们知道大卫的受膏
是撒母耳最后一次的公开行动，
是撒母耳最后一次公开的行动。
当我们一路看这个描述的时候，
当我们一直看这个描述的时候，
在表面上，
在表面上
似乎意味着在撒母耳侍奉神生涯最后一段时间，
侍奉在是似乎是在撒母耳侍奉上最后一段生、他生涯中侍奉最后一段时间，
他并没有好好的跟神的心意相配合，
他并没有好好的跟神的心意来相配合。
这个是否指到撒母耳他一生的服侍是有污点不正常、他一生的服侍是失败呢？
是否指到撒母耳的服侍、是失败的呢？
我想不是的，
我想不是的。
我们应该看到，
我们看见
撒母耳虽然对神最初的命令有犹豫，
撒母耳当初对神的命令有犹豫，
但是当他向神表达了这个犹豫，
当他向神表达了这个犹豫的时候，
然后神为他的顾虑作出了预备之后，
神为他的顾虑做了预备之后，
他就顺服神的命令，
他就顺服神的命令。
另外撒母耳虽然因为自己的偏见，
虽然撒母耳因着自己的偏见
而仓促地做出了判断，
而匆忙地来做出这个判断，
但是经过神责备之后，
但经过神的责备，
他接受了神的纠正，
他接受了神的纠正，
他再不自作主张，
他再也不自作主张，
然后他等候神的指示，
然后他等候神的指示。
换句话来讲，
换句话说，
尽管撒母耳有着种种的软弱，
尽管撒母耳有种种的软弱，
他深深意识到这位神是他的主，
他深深地意识到这位神是他的主，
神的命令是要他绝对的去服从，
神的命令是需要他绝对的去服从。
撒母耳的描述，
撒母耳的描述，
实际上向我们展示了神仆人应该怎样的，
实际上是向我们展示了神仆人到底是应该怎么样的。
尽管一个人是充满人的弱点，
尽管一个人充满了人的弱点，
但是因着神的恩典，
但是因着神的恩典，
他被拣选去服侍这个神，
他被拣选去服侍神，
神也很清楚他这个人的软弱，
神也很清楚这个人的软弱，
他一路上面会犯错，
他一路上会犯错，
并且对神的命令甚至产生了疑问，
甚至对于神的命令产生疑问，
但是一个忠心的仆人，
但是一个忠心的仆人，
他甘愿在神面前完全的诚实，
他甘愿在神面前完全的诚实，
同样他愿意接受神的纠正，
同样他愿意接受神的纠正，
特别对活了在新约时代的我们来说，
特别对于活在新约的里面的我们来说，
这段经文不是只是对教会的长执来说的，
这一段经文并不是只是对教会的长执来说，
这段经文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效，
这一段经文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效，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是被神所拯救，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神拯救的，
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
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
同时神也呼召我们，
同时神也呼召我们
在世界上面不同的岗位里面去服侍他，
在世界上不同的岗位上服侍他，
这里提醒我们，
在这里提醒我们，
我们要好像撒母耳一样，
我们要像撒母耳一样，
我们知道这一位神是掌管我们生命的主，
我们知道这一位神是掌管我们生命的主，
他是我们的主，
他是我们的主，
我们要对他绝对的忠诚，
我们要对他绝对的忠诚，
但是同时撒母耳也给我们清楚看到，
同时撒母耳也给我们清楚的看见，
我们是活了在世上面的人，
我们是活在世上的人，
我们仍然活了在很多的限制的当中，
我们仍然活在许多的限制当中，
也好像撒母耳一样，
就如撒母耳一样，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犯错，
很多时候我们会犯错，
但是这里再一次鼓励我们，
在这里再一次鼓励我们，
在神的恩慈的底下，
在神的恩慈里，
他必定会纠正并且原谅我们的错误，
他一定会纠正和原谅我们的错误，
到最终，
到了最终，
在神在圣灵的大能的底下，
在圣灵大能的底下，
我们必定会能够完成神所交托我们的工作，
我们必定能完成神所托付我们的工作。
而第二样的，第二样在这段经文我们所学到的，
第二件事我们从经文里面学到的，
我们可以去服侍神，
我们可以去服侍神，
完全来自神自己的恩典，
完全出于神的恩典，
完全是因为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完全因为神是如何的一位神。
在上面我们讨论到撒母耳的品格的时候，
上面我们讨论到撒母耳的品格的时候，
我们已经发觉这位神是充满恩典和忍耐，
我们发觉这一位神是充满恩典和忍耐的。
在这段经文里面，
在这一段经文里，
有三样东西值得我们继续仔细的去想一想，
有三样事情值得我们仔细的来思考。
首先神拒绝扫罗，
首先神拒绝扫罗，
并不引致神拒绝以色列国内的王权，
并不禁止神拒绝以色列的王权。
如果我们记得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的时候，
若是我们记得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要求有一个王来管治他们，
当以色列人要求要有一位王来管治他们，
撒母耳对这件事非常不满，
撒母耳对这一件事非常不满，
但是在那时主怎样对撒母耳说呢？
但那时候主怎样对撒母耳说呢？
他那里讲到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
他说百姓向你所说的一切话，
你只管依从，
你只管依从，
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
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
乃是厌弃我，
乃是厌弃我，
不要我作他们的王，
不要我做他们的王。
换句话来讲，
换句话来说，
以色列王权的存在，
以色列王权的存在，
其实是一个记号来的，
其实是一个记号。
这个记号是指到以色列人拒绝神作为他们的王，
这记号就是以色列人拒绝神作为他们的王。
但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但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就是神对他子民深切的怜悯，
就是神对他子民深切的怜悯，
竟然愿意容让，或者竟然愿意容忍这个记号继续的存在，
竟然继续容让这个记号的存在。
我们的这位神是恒久忍耐的神，
我们这一位神是恒久忍耐的神。
不单止这样，
不单如此，
神对撒母耳是有忍耐的，
神对撒母耳是有忍耐的。
最使到我们注目的，就好像上面所提到的第七节，
最让我们可以注目的就是上面第七节，
就好像我们上面解释的，
正如上面我们已经解释的，
第一句说话是语气强硬和尖锐，
第一句话的语气强硬而尖锐的，
然后第二句话语气柔和，
第二句话柔和。
这里描绘了一个很精彩的一个图画的，
在这里描绘了一个很精彩的图画。
神好像意识到他纠正撒母耳的话是太过严厉，
神好像在纠正撒母耳的话太严厉，
所以他立刻软化了第二句说话的语气，
他立刻软化了第二句话的语气，
避免撒母耳灰心丧志，
避免撒母耳灰心丧志。
这里是一幅很漂亮很美丽的图画，
这是一幅很美丽的图画，
他在这里彰显了神的温柔怜悯，
在这里彰显了神的温柔怜悯。
这里再一次表达我们的神是一个慈爱的父亲，
在这里表达我们的神是一位怜悯的父亲，
他关心我们的心心灵，
他关心我们的身心灵。
第三样东西就是神知道人的 心思意念，
第三就是神知道人的心思意念，
这个指出神有，这个也是指出神会有不同的选择，
这里指出神有不同的选择。
这个故事本身也证明了这一件事，
这故事本身也证明了这一件事。
当撒母耳去到伯利恒的时候，
当撒母耳去到伯利恒的时候，
城里面的长老都去迎接撒母耳，
城里的长老们都来迎接撒母耳。
在古代以色列，
在古代以色列，
一座城市的长老，
一座城市的长老，
是由城里面重要的家族的族长所组成，
是由城里重要家族的族长组成。
他们的职责是什么呢？
他们职责是什么呢？
就是管理这个城市里面各种的事务，
是管理城里各样重要的事务。
但是从经文的记载里面，
从经文的记载里，
似乎耶西并不是在长老之列，
似乎耶西并不是在长老之列，
似乎耶西的家族，
似乎耶西的家族
在伯利恒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家族，
在伯利恒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家族。
不单止这样，
不单如此，
在耶西的眼里面，
在耶西的眼里，
大卫也是渺小不重要，
大卫也是渺小不重要的，
以致到他没有份去参与这个祭祀，
以至于他无份参与这个祭祀。
但是神在他深不可测的智慧里面，
但神在他深不可测的智慧里，
他选择了在人看来最渺小的人，
他选择了在人看来最渺小的人，
去接替扫罗，
去接替扫罗，
成为以色列未来的国王，
成为以色列未来的国王。
这个是一个价值的逆转，
这是一个价值的逆转，
在新约里面表达得更清晰，
在新约里表达得非常清晰。
当圣子选择成为人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
当圣子选择成为人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
他选择并不是以一个强大的君王的方式来到我们当中，
他的选择并不是选择一个强大的君王来到我们当中，
而是以一个卑微的仆人的方式来到我们的当中，
而是选择成为一个卑微的仆人的角色来到我们当中。
最后神选择了不可思议的方法。
最后神选择了不可思议的方式，
就是十字架，
就是十字架，
完成了对全人类伟大的拯救，
完成了对全人类最伟大的救赎。
所以在这段第二，在这个当我们看回神怎样，我们看回这个作者怎样去描述这位神的时候，
当我们再看一下这位作者如何去 描绘这位神的时候，
这里让我们清楚看到，
让我们清楚看见，
我们这位神是满有恩慈怜悯，
我们这一位神是满有恩慈怜悯，
并且长久忍耐的一个神，
是长久忍耐的一位神，
因为他是这样的神，
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位神，
我们才有可能去服侍他，
我们才有可能去服侍他。
更加重要的，
更加重要的，
他拣选弱小的人去完成他的工作，
他拣选弱小的人去完成他的工作。
这里给我们清楚看到，
在这里给我们清楚看见，
不论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怎样，
不论目前我们的情况如何，
我们受过的教育究竟是几多或者几少，
我们受过的教育有多少，有多或少，
我们在社会的地位究竟是怎样，
我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如何，
在他的恩慈里面，
在他的恩慈里，
他都会选择我们，他都会呼召我们去服侍他，
他都会呼召我们来服侍他。
这个也提醒我们，
这也提醒我们，
我们不要按着外貌或者表面的成就，
我们不要按着外貌 或表面的成就
去评估弟兄姊妹，
去评估弟兄姐妹。
同时这里也提醒了我们，
同时这里也提醒我们，
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自己，
我们也不要小看自己，
认为我们自己完全的不足够，
认为自己完全不足够。
我们一定要记得，
我们必须记得，
不是我们自己决定去服侍这个神，
不是我们自己决定去服侍神，
而是这位神他选择我们去服侍他，
而是这一位神选择让我们服侍他。
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三样东西，
在这一段经文里第三件事，
就是只有当我们能够忠心服侍神的时候，
就是只有当我们忠心服侍神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全心全意的去服侍人，
我们才能全心全意的来服侍人。
现在我们看看第二个故事，
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故事，
这里表达了大卫受膏之后的结果，
这里表达了大卫受膏之后的结果。
在第十三节，
在第十三节，
神的灵从那日开始，
神的灵从那一日开始
就降临在大卫的身上，
就降临在大卫身上。
但相对的，在十四节，
在相对在第十四节，
神的灵就离开了扫罗，
神的灵就离开了扫罗。
这个灵，神的灵不单止离开扫罗，
神的灵不单止离开扫罗，
从神那里而来的这个恶魔也开始去折磨扫罗，
从神而来的那些恶魔也开始来折磨扫罗。
这个故事最主要是对比扫罗和大卫的个性，
在这个故事里最重要是对比扫罗跟大卫的个性。
首先我们看看这个作者怎样去描述扫罗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作者如何描述扫罗呢。
由于恶魔的折磨，
由于恶魔的折磨，
扫罗的仆人建议扫罗去找一个懂弹琴的人，
扫罗的仆人建议扫罗找一位可以晓得如何弹琴的，
亦是当恶魔来折磨扫罗的时候，当这个恶魔来到的时候，
当恶魔来到的时候，
音乐就可以减轻了扫罗的痛苦，
音乐就可以减轻扫罗的痛苦。
扫罗听完这个建议，
扫罗听完了这个建议，
他认为挺好，
他觉得挺好。
然后另外一个仆人就推荐大卫，
另外一个仆人就推荐大卫，
大卫是最适合这个工作的人选，
大卫是最适合这工作的人选。
在他的报告里面，
在
他的报告里边，
在他的报告里，
他将大卫描绘成不单止是一个善于弹琴的人，
大卫不单只是一个善于弹琴的人，
其实他讲到这里应该够了，
其实他讲到这里应该就够了，
但是问题他加了很多的推荐说话在里面，
但是他加了许多推荐的话。
大卫更加是一个战士，
大卫更加是一位战士，
一个言语谨慎的人，
是一位言语谨慎的人。
不单止这样，
不单如此，
他还很英俊，
他很英俊，
并且耶和华同他同在，
并且耶和华与他同在。
在这个仆人的口里，
在这位仆人的口里，
大卫应该是以色列社会里面最理想的领袖。
大卫应该是以色列社会里最理想的领袖。
身为以色列的王的扫罗听到这个介绍之后，
身为以色列王扫罗他听了这个样的介绍之后，
不知道他心里面有什么想法，
不知道他心里有怎样的感想。
作者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扫罗在想什么，
作者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扫罗在想什么，
但是去到十九节的时候，
但去到十九节，
从他的行为里面，
从他的行为中，
从他所讲的说话里面，
从他的言语当中，
我们知道他心里面并不开心，
我们知道他心里并不开心，
心里面也是满有妒忌，
心里满有嫉妒。
扫罗在给耶西的信息里面，
扫罗在给耶西的信息里面，
他从未提到他希望大卫在他宫廷里面任职的原因，
从没有提到他在他宫廷里任职的原因。
他只是利用他自己的权柄，
他只是利用自己的权柄
去要求大卫的服务，
来要求大卫的服务，
最能够讲清楚当中的问题，
最能讲出当中的问题，
是扫罗对大卫的描述，
是扫罗对于大卫的描述。
他的描述和扫罗的仆人对大卫的描述，
他的描述跟扫罗仆人的描述
是完全的相反，
是完全的相反。
扫罗强调大卫，
扫罗强调大卫
只是一个守羊群的奴工，
只是一个守羊群的牧童
劳工
啊，劳工。
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到，
在这里很清楚让我们看见
扫罗心里面并不开心，
扫罗心里并不开心。
然后我们再看下作者怎样去塑造大卫这个人，
然后我们继续看一下作者如何塑造大卫这个人。
在第二十节，
在二十节，
耶西听到扫罗王的要求之后，
耶西听了扫罗王的要求之后，
他派大卫带着礼物去见扫罗。
他派大卫带着礼物去见扫罗。
这些礼物实际上是很小事情来的，
这些礼物实际上是很少的事，
但是这里是表达了耶西对扫罗王的忠诚，
在这里表达了耶西对扫罗王的忠诚。
这里表达了一件事，
这里表达了一件事，
大卫是来自一个忠于扫罗王的家庭，
大卫是来自于一个忠于扫罗王的家庭。
不单止这样，
不单如此，
当大卫进入扫罗的宫廷之后，
当大卫进入扫罗王的宫廷之后，
他忠实地执行了他的责任，
他忠实地执行了他的责任。
在二十一节的时候，
在二十一节，
扫罗非常欢喜大卫，
扫罗非常地喜欢大卫，
大卫成为扫罗拿兵器的人，
大卫成为扫罗拿兵器的人。
在古代近东的时候，
在古代近东的时候，
只有国王最忠诚的仆人，
只有国王最忠诚的仆人，
他才可能成为国王身边拿兵器的人，
他才能成为国王身边拿兵器的人。
大卫不单止出身于忠于扫罗的家庭，
大卫不单止出于忠诚扫罗王的家庭，
他个人对扫罗的忠诚，
他个人对扫罗的忠诚，
也赢得扫罗的认可，
也赢得扫罗对他的认可。
他成为扫罗所信任的人，
他成为扫罗所信任的人。
但是故事里面的张力并没有解决到，
但是故事里面的张力并没有解决。
对我们来说，我们很清楚，
对我们来说，我们很清楚，
一个是被神所弃绝的王，
一个是被神所弃绝的王，
现在另外一个是被神所新高立的王，
现在另一位是被神所新高立的王。
他们现在在同一个屋檐底下，
他们如今在同一屋檐之下，
佢哋嘅结果系点咧？
他们的结果是怎么样呢？
更有趣嘅，
更有趣的，
就系点解大卫会忠诚于扫罗呢？
就是大卫为何忠诚于扫罗呢？
特别系佢受撒母耳高立之后，
特别是他受撒母耳高立之后，
佢好清楚神会立佢成为以色列嘅王。
他很清楚神会立他为以色列的王。
佢将会取代扫罗。
他将会取代扫罗。
但系点解喺呢度佢仍然忠心于扫罗呢？
但是为何在这里他仍然忠心于扫罗呢？
作者在这段经文里面并没有直接的交代，
作者在这一段经文里并没有清楚的交代，
但是他有些少的暗示，
他有稍微的暗示，
就好像我们上面提到，
正如上面我们提到，
第一个故事是标志着撒母耳公开侍奉生涯的结束，
第一个故事描述了撒母耳侍奉生涯的结束，
同样也是大卫职业生涯的开始，
同样也是大卫职业生涯的开始。
当我们继续读撒母耳记上继续读下去的时候，
当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一样很有趣的事情，
我们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
大卫和撒母耳一样，
大卫和撒母耳一样，
就是他深刻地认识到这位神是他的主，
他们同时深刻地认识到这位神是他们的主，
他掌管他的一生，
他掌管他们的一生，
也因此他愿意等候这位主，
也因此他愿意等候这一位主。
在这个意义上面，
在这意义上，
撒母耳预表了什么叫做合神心意的仆人，
撒母耳预表了一个什么叫合乎神心意的仆人，
这个就是大卫。
这就是大卫。
随着故事的展开，
随着故事的展开，
我们知道大卫继续尊重扫罗。
我们知道大卫继续尊重扫罗。
他也不伤害扫罗。
他也不伤害扫罗。
因为他深知道一样嘢。
因为他深知道一件事。
扫罗是神所高立的王。
扫罗，大卫是。
扫罗。
扫罗是神所高立的王。
这里表示出，
这里表示出
大卫对扫罗的忠心，
大卫对扫罗的忠心
是源自他对神的忠心，
是源自于他对神的忠心。
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
在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
服侍主和服侍人并不能够分开，
服侍主跟服侍人并不能分开，
但是服侍主行先，
但是服侍主为先，
服侍人为后，
服侍人为后。
如果我们不记得我们是在这里服侍这位主而去服侍人的时候，
若是我们忘记了我们在这里服侍主来服侍人的时候，
到了最后，
到了最后，
我们只是为了讨人的喜欢而行，
最后我们还是为了讨别人的喜欢而做，
为了保持我们良好的关系，
为了保持我们跟人良好的关系，
我们不会指出他做错的事情，
我们不会指出他的错误。
如果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若是我们这样做，
我们和被神所弃绝的扫罗并没有分别，
我们就跟被弃绝的扫罗没有关系，没有分别。
但是如果我们口讲我们去服侍神，
但是若是我们口说我们服侍神，
我们却没有去关心弟兄姊妹，
我们却没有关心弟兄姐妹，
去服侍神所亲爱的弟兄姊妹，
去服侍神所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所讲的，
我们所讲的，
基本上是自欺欺人的说话，
基本上就是自欺欺人的话。
所以当我们看回这段经文，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
十六章可以讲是撒母耳记上的转捩点，
十六章可以说是撒母耳记上的转捩点。
这里引入一个全新的角色，
在这里引进一个全新的角色，
旧的角色将会慢慢的消失，
旧的角色将会慢慢的消失。
这里提醒我们，
在这里提醒我们，
我们这位神是充满温柔和忍耐的天父，
我们这一位神是充满温柔怜悯的天父，
他关心我们在世前行的每一步，
他关心我们在世前行的每一步，
在他的恩典里面，
在他的恩典里，
我们被召在不同的岗位上去服侍他，
我们被召在不同的岗位上来服侍他。
这里提醒一件事很重要，
在这里提醒我们很重要的一件，
他是我们的主，
他是我们的主，
亦因此我们需要服从他对我们的旨意，
因此我们就要服从他对我们的旨意。
他要求我们绝对的服从，
他要求我们绝对的服从，
但是他并不要求我们的服侍一定要完美无缺，
但他并不要求我们的服侍一定是完美无缺，
因为他知道我们是人，
因为他知道我们是人，
我们有我们的限制，
我们有我们的限制，
但是他也盼望我们常常的去回他的面前，
但是他盼望我们常常回到他面前，
去祈求他的帮助，
去祈求他的帮助，
聆听他对我们的纠正，
聆听他对我们的纠正。
最奇妙的就是他藉着圣灵来到我们的当中，
最奇妙的他 是他借着圣灵来到我们当中，
他使到我们能够真正听到他的说话，
使我们真正能够听见他的话，
亦有能力去遵行他的说话，
也有能力遵行他的话。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同祷告。
主，在这里再一次感谢你，
主啊，在这里再一次感谢你，
因为你是那位慈爱并有忍耐的神，
因为你是那位慈爱并有忍耐的神，
你是我们的主，
你是我们的主，
但是你并不要求我们要完美，
但你并不要求我们完美，
你却要求我们要遵行你的命令，
你却要求我们遵行你的命令，
因为在你的恩典里面，
因为在你的恩典里
补足我们的不足，
补足我们的不足，
使到你的名可以在这个世上得到彰显，
使你的名在世上得到彰显。
求你继续的看顾保守我们，
求你继续看顾保守我们，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